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在2025年8月份的中共北戴河会议之后，到10月份的第20届四中全会之间，中间这段时间，由于中美关税战的休战期又延长了三个月嘛，所以中共就获得了一个相对平静的窗口期。这段时间呢，中共就要抓紧办几件大事，为接下来的惊涛骇浪做准备。那第一件大事呢，应该说他已经办完了，就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庆典。去西藏参加庆祝活动外加去考察的那个中央代表团8月24号已经回到了北京。这件事情今天要细聊，是由于胡春华在活动当中的角色亮了。这可以说是胡春华自从中共二十大上被排挤出中央政治局以后啊，去全国政协打酱油以后最高调的一次亮相了。从西藏之行的全过程来看，习近平虽然聚焦于一身，但是他只出席了礼仪活动，更像是个配角。重要的是，反而是胡春华办的。胡春华干了什么呢？他所带领的分团去考察了目前中国最浩大的工程，也可以说是当前世界最浩大的工程——雅鲁藏布江水电站，去露了这么大一个脸，而且还顺带考察了其他西藏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为什么说这个事儿特别有意思呢？要知道胡春华之前在国务院以及后来在全国政协所分管的领域都是农村和农业工作，并不是国家大型建设项目啊，也不是和工业有关的。而负责这个领域的呢是另有其人，可是这位老兄却去西藏考察了农业啊，你看好玩吧，刚好和胡春华掉了一个个，而且他的级别比胡春华还要高。那他是谁呢？卖个关子，咱们后面会讲啊。那这种任务的兑换就非常容易产生遐想，胡春华是不是会另有任用，担负重任呢？是不是预示着他未来的晋升方向呢？不过像他这种废太子一旦回锅，仅仅这个事情本身就有很强的冲击力，就传递出政治圈大洗牌的意味。那大概是习近平只要活着有一口气都不会愿意看到这种事情发生的。那么中共请问他陷入了多大的困难才会允许这种不循常规的状况发生呢？这是很多人对胡春华的前途有怀疑的原因。那么我们还是按照以往的习惯，由大说到小，先把整个格局大的背景解释清楚了，再谈到胡春华个人，这样接下来的分析才不至于偏离太远。那么好，刚刚说到中共在四中全会之前要提振士气，振奋人心，准备迎接惊涛骇浪，要办几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已经办了，就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典。第二件事啊，那当然就是即将到来的93阅兵嘛。那第三件大事呢，也是在进行当中，就是要拉提股市。8月22号 A 股又冲破了3800点，创下了2015年8月20日股灾以后的最高纪录啊。经济一片惨淡之中，可是股指却冲上了10年新高啊，大家没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有反差感的事吗？我不知道我的观众当中有几个人认为这是挣钱机会的。股市在当前的中国早已经失去了经济晴雨表的作用，而是一场阳谋的骗局。中国的股市就其残酷性和血腥来讲，特别像韩剧《鱿鱼游戏》，但是规则呢又远远不如《鱿鱼游戏》透明公平。在《鱿鱼游戏》里面啊，你能够挺进到第几轮，基本上是靠你的能力、心理素质，最主要靠的是运气。《鱿鱼游戏》第一季当中有一个神奇的角色，就是第001号玩家吴一南啊。这位老吴看起来像一个瘦弱不堪的老人，其实他是幕后这一切的主使，他是假扮成玩家的大 boss。他是加入到游戏当中了，但是呢也不像中国的股市，因为人家吴老板加入游戏纯粹是为了亲身体验，而不是为了赢钱，他并不从游戏里面拿走任何东西。而中国的股市是啥呀？既要你的命，更要你的钱。由于游戏的故事告诉我们的一个重要道理，就是那些抱着再赌一把就收手的赌徒全都死翘翘了。告诉我们的另外一个道理是，在这个局里，不管你赢了几轮，下一轮都会让你输得精光。现在 A 股的局已经做好了，就等着散户们往里跳了。咱们讲中国的 A 股是一场阳谋的骗局，它现在图啥呀？图的就是一个财富效应，这么一个心理效果，让老百姓投在股市里的钱好像有财富不断增加的感觉，从而敢消费，让企业看着这些上市公司的估值蹭蹭蹭的往上涨，有一种增长的预期，从而敢借贷，打通流动性当中的两个梗阻的节点，根本目的就是这个。 但是政府不从增加收入、增加就业的这个实际层面盘活经济去搞股市，这是有巨大风险的，也有许许多多失败的先例。啊，谈股论金，股票的股，金融的金，这一部分不是今天的重点。咱们今天提到这个事儿，那是由于它是目前中共正在拉提的一件大事儿。具体的我们以后找机会来说。咱们今天重点是政论啊，是谈股论金。拉萨街头彩旗飘飘，布达拉宫广场聚集了20000欢乐的群众，成了哈达的海洋。习近平来去西藏都走了红地毯啊！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自己国内巡视，居然要走红地毯啊！这也算是让我开了眼了。那这一幕让我想起的是什么呢？啊，咱们也不用联系太古啊，就是1971年伊朗王国所举办的波斯帝国2500周年的大庆典。当时那场庆典是在古城波斯波利斯举办的，伊朗的巴列维政府专门聘请了法国的梅森杨森公司负担会场的设计，搭起了50多座帐篷，相当于是建起了一座临时建筑群。这个项目呢，被称之为黄金之城，极尽奢华。帐篷围绕着中心喷泉呈星星的形状啊，模仿古波斯首都波斯波利斯的城市布局。这个帐篷区占地 0.65 平方公里，每座帐篷都有直通出席贵宾国的电话线。最豪华的是宴会厅，它是一座宽24米长68米的钢架结构大帐篷。庆典的高潮是来自60多个国家贵宾的大宴会啊，用到的食物和红酒都是由知名的巴黎马克西姆餐厅来操办的。为了准备这场世纪之宴啊，餐厅把他们在巴黎的本店都关了2个星期，厨师、经理还有服务人员全套人马坐飞机赶到波斯波利斯。这场世纪盛宴有600多名贵宾，就餐时间长达5个多小时，创造了吉尼斯纪录。这个宴会服务员的制服还有瓷器，所有的东西都是从法国定制的。巴列维政府还准备了250辆加长型奔驰轿车从机场接送贵宾。庆典中还举办了阅兵式，军人打扮成古代波斯禁卫军长生军的形象接受检阅。那这样一场旷古绝今的奢华庆典，你一定以为是在伊朗王国国富民强、四海升平的情况下举办的吧？真相恰好相反，这场庆典是1971年举办的。从1960年代起，伊朗的社会矛盾就不断尖锐，贫富分化加剧，政府和王室的腐败触目惊心，让人无法忍受。国家又过于依赖石油收入，巴列维政府的施政方向被简单总结为白色革命啊，他是比较主张世俗化、靠向西方的，但是呢，他也主张快速工业化，重工业轻农业。在施政过程中呢，有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就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城市化问题，贫民窟扩张、治安恶化等等。这场旷世庆典是耗资3亿多美元。1970年代初的3亿美元购买力大约相当于2025年的20多亿美元。这场巨大的表演大撒币是为了显示伊朗的现代化成就、国际声望啊！你看有60多个国家的贵宾来参加，以及政府的成就，同时呢，也是在向2500多年前的居鲁士大帝致敬，是要强调当前这个王朝在思想上、在渊源上和古波斯的联系，同时也是为了压制伊朗境内的伊斯兰教派势力。但是奢华的庆典完全没有达到国王想要的效果，人民的贫困在加深，这种奢华只会勾起人们的怨念，也激起了伊斯兰教派的更大敌意。大约从1975年开始，伊朗巴列维政权的施政就开始陷入混乱和失效，终于在1979年爆发了伊朗伊斯兰革命。所以这场旷世庆典可以说是巴列维王朝在覆灭之前最后一朵灿烂的烟花，人民看到这朵烟花毫无喜悦，毫无代入感。但其实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去回顾一下啊，说这个用250辆奔驰车去接送贵宾，有600多人参加的盛大宴会，还有金色的帐篷群，它只是给你一种很豪华的感觉，放在今天20多亿美元作为国家的花费来讲，还真的不算特别惊人的数字，大约也就是140亿至150亿元人民币吧。然而你知道吗啊，目前的这朵璀璨的烟花就是9月3号要举办的北京阅兵，网传就要花费215亿元人民币以上。苏州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周永坤在微博上发文敦促政府公布阅兵的预算，以平息公众的猜疑。大家过得这么紧巴，要强制缴社保，许多企业在被追税， 而且还频繁传出远洋捕捞的消息，就是民营企业家被外省的公安，尤其是外省的县一级公安跨境敲诈勒索这种事情。在这种背景之下，政府还要花钱搞阅兵，不体恤民间的疾苦，那到底有何意义呢？
周永坤
教授就希望政府对此做出解释，最起码你公布一个预算，让老百姓知道花了多少钱。其实估计这个九三阅兵会比波斯帝国建国2500周年这个庆典更加烧钱，这个判断是大体靠谱的。那是由于阅兵是在北京举行，安保范围更广，工作也更加复杂，而且九三阅兵的规模也远比那个波斯2500周年庆典那个阅兵规模要大很多。在北京的受阅部队达到了 1.2 万人，有50多个方阵，而且安保工作涉及到北京主城区的相当一部分，波及的人口也是数以百万计的。而1971年伊朗的那个大庆典呢，它是在波斯波利斯古城区搭出了一圈帐篷，所花的是什么钱呢？主要就是工本费，外加修建道路和扩建机场的钱。由于它是远离大都市的，并没有在中国搞这种大型活动的巨大维稳开销。那个波斯帝国2500周年庆典一共是搞了五天，花费相当于140至150亿元人民币，而这个九三阅兵啊，只搞一个多小时，据说就要花费200多亿人民币。那请问哪一个更加不体恤民间疾苦啊？你说这200多亿元你干啥不香啊？给老百姓发钱不好吗？或者填上那个养老基金的漏洞？所以我们看专制政权越到末年就越要在脸面上花钱去掩盖他那个已经衰朽不堪的躯体啊，功夫全都花在美容上了。当然我要这么说呢，也会引出另外一种质疑，就是有人不赞成这种逻辑，说中共真的这么看重经济吗？啊，老百姓吃草又怎么样？大跃进的时候饿死了几千万人，不照样没人造反吗？有必要经济不好了就要搞这个大阅兵来冲洗吗？难道这个经济不好真的会让中共很困扰很心虚吗？答案是确实是的，经济不好是会让中共很闹心很焦虑，他就特别需要摆阔显得自己不差钱。但是让他焦虑的并不是老百姓的房贷断供，也不是你消费降级，他焦虑的是经济变差会让中共有认同危机。那这一点呢是稍微有一点抽象有点务虚，但是今天咱们得把它说透，大家才能够理解中共的思考方式。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政党，最先进的组织，简直就是人类这个物种进化的顶点了。但是这个脑回路的起点是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唯物嘛，啊，就是我特别实在，比你们这些什么宗教的虚头巴脑都实在的多。那怎么显得实在呢？那就是我这个先进不只是我认为，而且有物质凭据。这个物质凭据是什么呢？哎，就是经济成就。所以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表述，什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用30年走完了发达国家100年的路，什么什么又遥遥领先了等等。那这对共产党来讲呢，就类似于神迹之于宗教。宗教中的神迹呢，是神在世上所留下的作为，是超凡脱俗的，是信仰的支撑。而经济成就，特别是超凡的经济成就，就是共产党这种现世宗教他所依赖的神迹。神迹如果都破产了，那当然信仰就破产了。所以共产党绝无可能承认在自己的治理之下经济有衰退发生，那否则他岂不就和资产阶级政党成了一丘之貉，怎么还能够清新脱俗呢？所以共产党就陷入了这样一种悖论，他声称自己是最尊重客观规律最尊重科学的，可是他却坚决否认自己也受到经济周期这个规律制约的事实，他得永远增长，明明衰退了他也横眉冷眼跟你说增长了 5%。 尤其是当经济陷入长期衰退，所有人都能够感知到这个衰退就是来自于他的时候，中共就会特别的焦虑非常不安。他不是为你而焦虑，而是发自内心的认同感动摇以后的惶恐，他就愿意做许多事情，花许多不必要的钱，只是为了让他自己心里舒坦一些。九三大阅兵就是这样，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大典，那个哈达的海洋，习近平走红地毯也是这样啊。当然这个西藏自治区60周年庆典它还针对另外一个背景，就是今年是达赖喇嘛的90大寿，达赖喇嘛也表示转世仍然将延续，未来的继任者不受中共决定啊。所以中共一看哟吼，达赖喇嘛那边已经表态了，我这也得有个态度啊，于是就搞了这么一个大庆典来打擂台，做给世界看看啊，看看达赖喇嘛和我党哪一个更加受到 藏族民众的拥护啊，啊，你看我万众欢腾哈达的海洋，我这儿多大一个 party， 多气派啊。共产党会啥，他不就会这个吗？就会摆阔。在2019年反送中那会儿，海外小粉红一受刺激就开着豪车上街游行，在多伦多就有一堆官二代和富二代开着跑车上街支持祖国。所以豪车豪华在他们的认知当中就等于强大，强大就等于正确，就是这么一个脑回路。你看习近平一脸浮肿，顶着一张酱紫色的脸也去了拉萨，这明显就是高原反应供氧不足嘛，可是硬撑着也去了。习近平在拉萨只待了一天就回了北京啊，高原反应他确实顶不住了。回到今天讲的重点，很多人怀疑经济困难到底会给中共施加多大的压力，答案是，是会有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会让中共越受刺激越大撒币，而且会传导到他内部，带来人事的改变和派系势力的重组。那这就说到今天的另外一个主角胡春华了。习近平在西藏只待了一天，风头后来都被胡春华给抢了，胡春华待完了全程。这一次的中央代表团的团长呢，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这是遵循旧例。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庆典，当时中央代表团团长也是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而胡春华是全国政协排名第二的副主席，但目前他事实排名等同于第一了。因为名义上排名第一的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今年年初调任了中组部部长，所以啊，排名第二的胡春华就不升而升。在拉萨的活动结束以后，中央赴藏的代表团分成了若干分团去西藏各地视察。王沪宁所带领的主团是去了日喀则地区，考察日喀则和周边的经济建设和地震以后的灾后重建工作。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所带领的是阿里分团，去考察的是边疆富民行动。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带领的是昌都分团，考察的是生态农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所带领的是纳曲分团，去考察的是什么宜居乡村，还有清洁能源产业这些事情。胡春华所带领的是林芝分团，去考察了雅鲁藏布江水电站的工程设计和规划工作，还亲临一线慰问了工人，又去了解了什么振兴乡村，又去川藏铁路色季拉山隧道的出口，去考察了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情况。最后是中央军委委员张声民所带领的山南分团，去考察了基层治理、基层党建，又去慰问了官兵，干了一些不明所以的打酱油的事儿。在所有的这些分团的任务安排当中，不难看出胡春华是最为重要的。这个雅鲁藏布江水电站是当前中国甚至于是全球投资最为巨大的单项工程，预计总投资达到 1.2 万亿元。作为对比，咱们看一下雄安新区，搞了十年，号称累计投资了8300多亿元，一个雅鲁藏布江水电工程就超过了雄安新区的总投资额。尽管中共在高铁在芯片领域都有巨大的投资，但是那是针对整个产业的投资，不会说针对单个一条线路或者是某一个芯片项目就投资上万亿元的。在中国，投资规模从千亿元到万亿元的，那一定是所谓国之重器，是中共非常看重的和国家战略有关的事项。而雅鲁藏布江工程这个单个项目投资预计就高达 1.2 万亿元，有人算了一笔账，这笔投资相当于是五个三峡水电站、四个青藏铁路和十个港珠澳大桥，是一项超级工程。可是这么一项重要项目的考察是胡春华去的，他就是冲着那个国家大型项目去西藏的。然而在赴藏的中央代表团当中，团长是王沪宁，是政治局常委，还有另外两个人级别也比王沪宁高，是政治局委员，一个是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另外一个就是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胡春华只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可是最重要的地方却是胡春华去的。要知道张国清在国务院就是分管工业和信息化、国资监管、市场监管和生产安全的，这些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涉及到国有资产的监管和生产安全，那本来应该是张国清所分管的领域之内。雅鲁藏布江水电站和川藏铁路本来呢应该是由张国清去视察的，结果你看他干啥去了，去昌都考察生态农业去了。恰好胡春华在全国政协分管的是农村和农业委员会，去昌都视察农业本来应该是他的工作，结果他和张国清正好掉了一个个。咱们即便不是走听床的路线，按照很规矩很老实的政论的路子，这种 任务的对调也是一个非常令人瞩目的信号，它经常是角色对调的前奏。那就要说到张国清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张国清出身于军工体系，军工体系近期有多名所谓中管干部被抓，那我们就可以摸到一条清晰的线索了。你看，工业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今年3月份被免职，那这就是从军工体系一直打到了中央部长一级的体现。7月份，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兴瑞也被免职了。马兴瑞是航天体系出身的，他也是军工这个圈子。于是你看，这条线索又更进一步打到了政治局委员封疆大吏这一级，而军工体系又是张国清所负责的国有资产监管的这个领域。如果这个领域问题频发，那就很难说张国清这个副总理是称职的。于是我们就看到一个分管工业和信息化的副总理去西藏考察生态农业，发生了这种相当文不对题的事情啊，从而也就让张国清和胡春华会不会角色对换成为了一种猜测的方向。胡春华本来就是上一届的国务院副总理嘛，如果现任国务院副总理当中有不称职的人，他重返去顶替，那么这种方案也是讲得通的啊。至于胡春华未来会不会更上一层楼，甚至接班，先不说，他最起码先重返中央政治局嘛。不过呢，从这种单一的信号来猜测，一般并不是很严谨的做法，大媒体一般不会这么做。那咱们这种自媒体就可以更加自由大胆一些，做出推测。基本出发点是经济危机会触发中共激烈的人事洗牌。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最后说件事儿，大家是否还记得几个月之前我和大家介绍过一部电影《超限战》，它是以电影的方式反映 COVID 的疫情期间中国的真相。当时这部电影只在加拿大影院上映，那现在观众们也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观看了，就是通过干净世界线上串流平台来观看。在平台上租看这部电影呢是 14.99 美元，但是也可以加入干净世界 Plus 成为订阅客户以后观看，月费是 6.99 美元。这个选项的截止日期是2025年9月6号。干净世界 Plus 串流平台上面有10000多部电影、纪录片和动画片。这个网站的地址呢，我会放在今天节目的描述栏和置顶留言当中。那么今天就聊到这儿，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 YouTube 频道，咱们下回再见，是星期三，谢谢各位。